雅各伯生玛利亚的丈夫若瑟，玛利亚生耶稣，他称为基督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若瑟以后，在同居前，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。他的丈夫若瑟因为是异人，不愿公开羞辱他，有意暗中与他解除婚约。当他在思虑这事时，忽然有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，大卫之子若瑟，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神来的。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若瑟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做了。
基督的福音。
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圣若瑟的节日。首先我介绍这个敬礼对圣若瑟有一点奇怪，其次我会把重点放在圣若瑟的信德，看看他的信德是什么样的。咱们都有信德，怎样向他学习？然后呢，另一个重点，若瑟是一位父亲，是一位丈夫，看看他怎样是今天我们做父亲做丈夫的榜样。最后让我们转向他，请他为我们带祷。首先我说这个敬礼有一点奇特，为什么？在古代一开始几乎人们不讲圣若瑟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中世纪末，也就是1500-1600年的时候，教会才开始恭敬圣若瑟。那时候比约九世教宗宣布他是普世教会的主保，是在1621年，以后就开始有一些修会，有一些圣堂其圣若瑟做主保，基本上达到高峰是在19世纪。可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，教宗若望23世把圣若瑟的名字第一次放到弥撒中，在弥撒第一世感恩经里边加上了他的名字。后来呢，敬礼就陷于停顿，就觉得敬礼圣若瑟有没有圣经的依据？因为一开始教会1000多年都没有人提他，后来这几百年才敬礼，到底圣经上有什么根据？那么好，圣经的基础就是今天福音的第一句话，雅各伯生玛利亚的丈夫若瑟，玛利亚生耶稣，他称为基督。为什么我们敬礼圣若瑟？因为天主拣选他做玛利亚的丈夫，他是大卫的后代，这样耶稣，玛利亚生的耶稣就归在若瑟名下，也就成了大卫之子。在今天的颂谢词是这样祈祷的，你拣选了那位义人若瑟作为童真圣母的敬佩，并立他为圣家执掌，使他以父亲的身份守护因圣神而降孕的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 天主拣选他，给了他这个使命。接下来我们看圣若瑟他的信德。刚才读福音最后一句话，若瑟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做了。我就特别留意这句话，这就是他的信德。他一旦听到天主的话，马上去实行，在梦中听到天主借天使吩咐他的，一起来就照天主嘱咐的做了。他的信德是那么简单，对天主的话毫不怀疑，他执行的时候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丝毫的迟疑。所以如果说圣若瑟他的信德是什么样的，可以用一句话，是服从性的。他不只是天主的话他听，他想，哇，说得很好，这么美，沉浸在那些话语里边，更好的说，他完全信赖天主，绝对执行他的要求。一旦发现这是天主要的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就去做。你比如说，他许配和若瑟他们定了亲，若瑟和玛利亚定了亲，发现玛利亚怀孕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时候他决定要离开玛利亚，这是对玛利亚最好的处理办法了，要不然可以去告他，告他，法庭最后判决如果属实，会砸死一个犯奸淫的妇女。若瑟没有，他选择安安地离开玛利亚他的未婚妻。可是在梦中听到天使的话，你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她怀孕是因着圣神，不是因着任何人，将来给她起名叫耶稣，那是救世主。若瑟二话不说，醒来就照天主的话去做。他不明白将来会是怎么回事，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可是他一旦听到天主的话，再不懂也要去实行，再困难也要去做。所以我说他的信德是一种行动性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天主的话，在学习听道理，哇，好美，然后接下来就完了，心动之后没有行动。若瑟不是，马上去做，一旦听到天主的一句话就去生活。还有他的信德不只是内心的跟天主你好我好我爱你，而是一种积极的谦卑的服务。他一旦把玛利亚接过来，一辈子他照顾他，照顾耶稣，照顾这个家。他陪着玛利亚去白冷，没有地方找地方，以后孩子诞生了，黑洛德迫害逃往埃及，再后来回来定居在纳撒勒，他是一个木匠，怎样养活这个家，怎样为耶稣为玛利亚服务。这个是若瑟，说他热心，更好说是一个服务别人的人。热心不只是念经，咱们说谁谁可热心了，标准就是进堂多，跪的时间长，这只是一方面。若瑟是一个热心的人，是一个有信德的人，是一个服务的人，他是一个忘我的人。 总是准备好为别人出力，而且不会让别人感到压力。这就是若瑟的性德，是一种行动性的。多么美！咱们这儿说起话来聊起天儿，说男的们很多都会做饭，那祝贺你们女士们，你们就享福了。回到家里有男的给做饭，这就是一种具体的服务。有一天有人说俺家那个可会做饭了，我说他会打扫厕所吗？不只是会做饭，下的厨房也能够到卫生间，不只是做自己喜欢的，这是他拿手的，而且家庭里有任何需要，家人的希望他都知道怎样满足。这就是若瑟式的男人啊，不是我喜欢做这个，我爱好做这个啊，别人抢我的还不行啊，一回来我就把这个活包了。你不喜欢的，不想做的，但是如果家人需要，你来做，好不好？这边没人说话，好不好？若瑟是这样的啊，不只是自己爱好的，看到家里人希望自己怎么做，自己随时准备好为别人服务。这个是若瑟的性德，热心是一个行动，不只是心里的感动。随后我们看若瑟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特别是三种人的榜样。第一种做父亲的，第二种牧人，做神父做主教的，第三种劳动工人，他是这三种人的主保。今天我重点讲第一种，他是每一位做父亲的榜样。他是父亲，在教会传统的经文里边说他是耶稣的养父，用这样一句话。教会很小心，不直接说他是耶稣的父亲，说是养父。为什么？怕我们误会，提醒我们耶稣是因圣神怀孕的，不是因着他这个男人。其实这句话的意义要表达的并不是多么准确和丰富。你去看福音，福音清楚地说明耶稣是因圣神怀孕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大卫之子若瑟，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怀孕是从圣神来的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这时候才有若瑟，你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所以福音很清楚，可是另一方面福音也直言不讳地称耶稣是若瑟的儿子，没有说是他的干儿子，是他的养子，没有，福音不怕。有一次耶稣丢在圣殿里了，圣母和若瑟找到，圣母就直接说，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找你，你怎么这样对待俺们，给俺们说一声。没有说你看你这个干爹啊，着急的不行，生怕误会了，没有。其实从福音中一直说若瑟是他的父亲。什么是父亲？今天我们需要反省这个称呼，或者说这个身份。父亲不只是生孩子的这一位男人，也是接纳孩子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教导孩子，陪着孩子成长，用汗水养育孩子，为孩子负责任遮风避雨的那位，这叫父亲。今天的这个文化很可惜， 父亲不在了，很多父亲是缺席的，生完孩子他去干活，可能在产房陪了几天，以后再也找不到他，几个月半年回来，甚至几年都不在家，也是当今的这个社会环境决定的。父亲为了工作家庭的压力，有的时候不得不到外边去辛苦赚钱，所以整个的家务教育都落在可怜的妈妈身上。孩子小的时候见不到父亲，孩子稍微大了读书开始住校，又是等他回来父亲也不在家。要不有的时候我劝你们守主日，守主日不只是祈祷弥撒，主日可以陪陪孩子，孩子周末回来了你还在忙，什么时候陪着孩子，那是你的孩子，你不只是生了他给他钱，他需要你的陪伴，需要你的肩膀，需要感受你的温度，需要你这个榜样。耶稣对圣经的认识，耶稣宗教方面的教育，就像犹太人的传统一样，每一个犹太孩子都是通过父亲得到的，是若瑟开启了耶稣对圣经的认识，是若瑟带着耶稣让他叫爸爸阿爸，有一天耶稣大了祈祷的时候才说阿爸，第一个爸爸是向圣若瑟喊的。约翰保罗二世这位圣教宗说，若瑟作为父亲体现在自己对圣家的合法权威，是为了完全奉献自己，奉献自己的生命和劳动。今天的婚姻推崇的是一种情欲，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若瑟其实提醒了我们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一位真正的丈夫和父亲，什么是丈夫和父亲？不只是一个用身体生了好几个孩子的人，这不一定是一位真正的父亲，而是在生活中不忽略孩子，陪着孩子成长这样的父亲，用自己的言语，用自己的榜样言传身教，教孩子成长的。另外若瑟还有一个特质，可以是做丈夫做父亲的要学习。好，看这个弟兄们今天都在抬着头听，我很高兴啊，看你们回去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分享啊，如果你们忘了，看女士们回去提醒一下这个特质啊，是什么？安静。圣经上若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但是他不是哑巴，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生孩子找不着地方，若瑟一家一家敲门，他没有抱怨。若瑟即使在逃难的时候半夜起身，他没有大声喊叫，快点，你们怎么这么麻烦啊，没有，他从没有说过一句难听话，他从没有表示过一丝的不耐烦， 就是这位丈夫和父亲。所以今天丈夫对妻子，父亲对孩子的平静和尊重，是家庭生活的香气。如果我们到哪儿，哇，这儿这么香啊，一个家庭弥漫着这种香气，是一个父亲的宁静。他不发火，好像在今天的文化，发怒是丈夫的权利，来表达他的男人气概。其实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，你处理不了问题你才发火，你无能你才没好气。温柔平静也是今天男人特别要注意的。当一个男的冷静下来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。愤怒相反能够毁掉一切，本来事情没那么严重，你喊一顿骂一顿，一切都完了，谁吃你这个？今天女的越需要尊重。所以若瑟的平静是我们男士们要学习的。这是刚才我讲若瑟的榜样，她是做丈夫做父亲的特别效法的，然后做牧人神父主教的，很简单，在这儿没有多少神父主教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因为他照顾的这个家是第一个家庭教会。为此把若瑟封为普世教会的主保，他为耶稣服务，每一个牧人像他一样服务耶稣的身体教会。然后关于劳动者的主保榜样，在五一过一个多月，教会专门设定了这一天来庆祝。的确，那些以汗水以劳力出汗谋生的人，若瑟值得我们效法，看他怎么在每天劳苦的工作中成圣的，默默奉献的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最后让我们转向圣若瑟，每一位圣人不只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也是在天上天主面前的代祷者朋友，他为我们转求。尤其在家庭遇到痛苦困难的时候，在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转向圣若瑟。多少人验证过这一点，圣女大德兰说，任何时候我呼求圣若瑟的助佑，没有一次不获得帮助的。上一任教宗方济各，我不止一次给你们讲过，他自己说的，在他的桌子上，他做主教的时候就是放着一个睡着的圣若瑟躺在那里，他说我有什么困难写个纸条压在这个像下边，过一周过半月问题慢慢的就解决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在这儿，你们不记得2012年咱们这个教堂是怎样盖起来的吗？为什么放了这个圣像？让这里世世代代的人记得这个堂，是因为圣若瑟的参与代祷，让所有到这里来的人知道圣若瑟转求的力量。我们就奉献了70-80万，结果把这个上千万的堂盖了起来。无论是从钱、从人力、从整个大环境、从安全各个方面，他照顾的是那么周到。我不需要多讲，因为讲了不止一次了。最后我这样跟你们说， 咱们做家长的，特别在中国，每一代都要盖房子，挣钱买房子。圣若瑟带着玛利亚也在找地方，到白冷宾馆不收留，他们找到了安身之处。现在疫情之后，找工作尤其今年很不容易找一个稳定的收入高点的工作。我想圣若瑟理想背景在埃及，以后回到纳扎勒都是那么陌生，他也需要定居，需要工作。他知道这些困难，你们每天在生活中发的愁，你们的焦虑，圣若瑟都知道，他都经历过。转向圣若瑟吧。有一段著名的祷文说，荣福大圣若瑟，我们在困难中投奔你。每天你们的祈祷向圣若瑟说几句话。你们记得在埃及闹饥荒的时候，那时候宰相是古圣若瑟，那个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，后来到法老身边做了宰相。人们在饥荒中都来找皇帝，找法郎，我们怎么办，怎么活着？法郎说，去找若瑟，听他的。今天教会借着礼仪告诉我们，去找若瑟，这第二位若瑟，听他的，他会照顾你们。最后我和你们做一个祈祷，这个是教宗方济各亲手写的向圣若瑟的祈祷，我念一句，你们跟我一起。万福救世主的守护者，
万福救世主的守护者，
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佩，
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佩，
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于你，你的敬佩玛利亚信赖你，
你的敬佩玛利亚信赖你，
因你的合作基督降生成人，
因你的合作基督降生成人，
大圣若瑟，
大圣若瑟，
请向我们显示，
请向我们显示，
你也是我们的父亲，
你也是我们的父亲，
并在人生旅途上引领我们，
并在人生旅途上引领我们，
请为我们祈获恩宠，
请为我们祈获恩宠，
慈悲和勇气，
慈悲和勇气，
并保护我们，
并保护我们
免于一切凶恶，
免于一切凶恶。
阿门。
阿门。